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走访本市四十余家律所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号。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在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召开之际，我把今年和几个同修利用申诉找当地律师讲真相过程中的几个片段记录下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律所退休老两口喜得真相。这天早上九点钟，我和 A 同修进了一家律所，这是我们在丁区找的第一家律所。律所的老两口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老太太告诉我们，他们夫妇都是法院退休下来的，律所是以他的名义办的营业执照。我先说明了来意，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被法院冤判了，我们已经出狱回来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在申诉，包括在监狱里，我们也在申诉。这时 A 同修拿出他的申诉材料递给老太太，老太太接过申诉认真地看了起来，而且她边看边说，我们出国时看到许多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包括香港、澳门。 A 同修向他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和法轮功在世界弘扬的情况，大法弟子遭迫害真相，告诉他现在的瘟疫就是冲着中共来的，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老太太听明白了，同意退出她入国的团队。当时她的老伴一直在旁边认真地听， A 同修就对她说，您听明白了，也把您入的那个东西退了吧。老爷子点点头表示同意退。老太太说，他还是党员呢。老太太说，就先把申诉收下了，他下去自己会好好看看，然后转给一个正义感强的律师，之后再就这个案子本身跟我们联系。过了些日子，我们又路过这家律所，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看着我们非常的精神，她很羡慕。她说她身体不好，还卷起裤腿给我们看，她腿肿。同修就告诉她，自己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没吃过药，没打过针。老太太一听就有想学练大法的意思，我们就先送给了他一篇师尊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还给了他们老两口一人一个真相护身符，让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太太非常接受。我们询问他申诉转给律师之后的情况，老太太说他已经把申诉转给了哪个律师了，律师看了后说这个案子就是法轮功被构陷的案子，比较棘手，他一时还拿不出结论来。我们觉得只要他们能先看我们的申诉，了解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了解大法真相，这就可以了，后续我们再根据情况继续跟进。第二部分，律师震惊，这么多年竟连一个法律依据都没有。一天下午2点半左右，我和 ABC 三个同修来到了乙区的一家律所，门口贴着妇女权益保护，我一看正对路子，我就先进去了。一个中年男士坐在办公桌旁，我说，你们门口贴着这个保护妇女权益，我这儿有个案子正好涉及这方面。正说着， A 同修就赶忙把申诉材料递给这个律师，律师结果翻看了一下就说，是法轮功的啊。我就讲了一下我被迫害的简单的情况，这个律师一边听还一边问了些问题，还说几年前他家小区里有一个练法轮功的被警察抓走了，后来还判了刑。 A 同修说，从1999年720以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上亿人的正信被打压，几千万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判刑，指控的罪名都是一个，利用邪教组织迫害法律实施，但是此罪名跟我们修炼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项法律法规能认定修炼法轮功违法。说着 B 同修递过去公安部的公通字2000-39号文件， 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撤销了禁止出版印刷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个律师看到后感到很震惊，迫害你们那么多年了，至少在我们律师的概念里肯定是有一个法律的，就是迫害法轮功的法律，但是今天听你们这么一说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后来他表示，我们说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可能是从道德层面来定义的善法与恶法，恶法非法。我们就告诉他，甚至就连所谓的恶法也没有。他更加震惊了，他就当场打开电脑查找相关的法律，找了好半天确实没有找到。在经过我们有理有据的陈述，这个律师好像清醒了许多，和我们也亲近了许多。他告诉我们，法轮功刚刚被迫害的时候，他是在长春读大学，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他还说，以前也有过练法轮功的人来他们律所找律师，他们基本上都是婉拒的，因为觉得这是定了性的，不可能没有一个法律作为依据来迫害法轮功。他说，他倒是愿意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下法轮功被构陷的案子。 C 同修又赶紧把他的申诉也给了这个律师，说既然如此，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你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的申诉希望你能认真的了解一下，将来大审判的时候你要为正义出庭呢。 C 同修还给这位律师讲了三退，他也同意退了。我们打算之后再抽时间去跟他谈一下，看他看了我们的申诉材料等有什么反应。第三部分，你们给我这么珍贵的东西。一天上午9:30，我和两位同修来到丙区，那里有几家律师事务所，我们先进了一家律所，找到一个律师。 B 同修将申诉递上，请求法律帮助。这个律师接过申诉看了许久后说，法轮功是被严打的，你们对判决不服可以抗诉，我无法提供帮助，态度有点恶劣。我说，严打这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怎么会随时变化呢？更不会由着谁的喜好来定吧。抗诉是在案子进行过程中的行为，我们的案子已经不存在抗诉的说法了，因为我们都是坐完牢回来的，法官对他审的案子要终身负责的，我们不服也有权终身申诉，所以才找到您请求帮助的，这也是对您的信赖。经我这么一说，这个律师被触动不说话了。 B 同修说，如果不能提供帮助，了解一下我们的案子也行。我拿出 U 盘说，有关案子的材料都在这里，您可以拷在电脑里看一下。这个律师推脱说，他既不接申诉也不要 U 盘里的东西。无奈我们三人只好祝福他后遗憾地离开了。离开这家律所，我和 B 同修顺着街道继续往前走，又进了一家律所。一进门我们就被律所里的摆设给吸引住了。进门一张长桌，四周摆了6-8椅子，桌上放着星星点点的事物，最明显的是一瓶玫瑰红的清新剂。看得出这家律所的律师肯定也是个很有品味的人。果然里面走出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的中年女士，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来意后，她招呼我们一起坐在了长桌旁的椅子上。同修毕递上申诉，她很认真地看了起来。看了几分钟后我问，您了解法轮功吗？她抬起头来面带笑容地回答说，我是退休后来做律师的，过去我在单位里是搞人事工作的，我们单位也有几个练法轮功的。我又问他，那这几个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怎样的人呢？他说，他们都很善良，做事会为别人着想。我接着他的话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这样的，因为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海外很多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唯独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从1999年720开始到现在，一直受到江泽民流氓集团灭绝人性的迫害。说着我指着旁边的 B 同修说， 我们就是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而被非法判刑，坐了将近10年大牢的人。他看着我们说，你们是有把年龄的人了，但是都很有内蕴。我又接着说，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知道了人为什么来当人。我们师父今年1月20号向全世界的人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我们送上一份给你看看。他欣然同意，双手接过去。接着毕同修又帮他分析了天安门自焚为案的疑点，告诉他那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而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这个自焚伪案也确实欺骗了不少老百姓，所以法轮功学员冒着被中共抓捕判刑的危险，也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民众。毕同修说，我就是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10年，尽管坐了10年牢，我依然没有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它是宇宙真理。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的瘟疫就是冲着中共来的，它是共产幽灵，真正的邪教，是来毁灭人类的。天要灭中共，人不治天治，我们只有顺应天意，才有自己的未来。把您入过的中共组织退掉吧，抹掉兽印，不要给他当陪葬。这个律师说，我入过团队，那就退掉吧。我又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双手接过去，说着，我明白了，你们就是借这个机会把这些告诉我的，我要好好了解一下你们的案子。我并没有做什么，你们却给我这么多珍贵的东西，我受之有愧啊。我说，为了今天，你等了千万年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向我们双手合十。第四部分，这次他同意了。一天，我和 BC 同修来到丙区的一个律所，一位50岁上下的男律师和我们打了招呼。我们说明来意后， B 同修拿出申诉，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们要申诉，构陷我们的罪名是不成立的。律师说，法轮功被构陷的案子不好办，因为它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还有政治层面的。已经定了什么谋教了。我说，谁定的？法律？个人？没人去关心，就这么荒唐地存在着。律师笑了。我们说，你们是律师，接触过很多刑事案件，可是有一起刑事案子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吗？没有。如今中共腐败透顶，官员贪污几百个亿已经是常态，而腐败也只是中共把人变成非人的一个方面，还有许多方面，中共就是来毁灭人类的，他才是真正的邪教。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在即，赶快退出他那个邪恶组织才有未来。他没有表态，而是问，天安门自焚是真的吗？不杀生吃肉怎么办？毕同修详细地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怎么回事，以及杀生与吃肉的关系。他听后说，看了我们的申诉再说，我们就先离开了。过了几天，我们又找到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申诉他看了。他说，你们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错，你们知道吧，人大常委会是权力机关，可他还要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这就是现实。我说，好像是无能为力了，相信人不治天会治的，现在是天要灭中共，我们只有顺天意而行才是明智的。你是党员吧？他说，我在部队，能不是吗？我说，退出他，躲过这场瘟疫，你就是赢家。 这次他同意了。走时我们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鸿福保平安。第六部分，父亲退出协党，小婴儿拍手鼓掌。一天下午2:30，我和毕同修来到甲区的一家律所，一位女律师招呼我俩坐下后，继续和当事人谈着案子的事。我俩看见沙发上躺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婴，两条腿蹬个不停，歪着小脑袋叫呢，十分可爱。毕拉拉她的小腿逗逗她，她就不叫了。过了一会儿，从阁楼上下来一位男士，女律师指着我们说，他们来找你的。我们这才看出来他们是夫妇俩。毕同修将申诉递给男律师，这时女律师和当事人出去了，男律师将躺着的小女孩抱到椅子上坐着，孩子好像很听话，不哭也不叫，乖乖地靠着椅子上。男律师打开申诉书，认真地看起来，17-18页的申诉，他看了好半天呢。看完之后，他对我们说，这个案子在咱们省是没人敢接的。我家有个亲戚，也是练法轮功的，我了解法轮功。一种信仰，只要对社会、对他人没有伤害，就应该允许。我说，你的认识很理性，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他又说，共产党不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他的政权是否受到威胁。我说，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真善人的特性指导修炼者的，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共利用整部国家机器打压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天理不容。毕同修接着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把真相讲给世人，被中共法院冤判10年，我坐了10年大牢才回来，但是我无怨无悔。世人才是受害最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被中共的谎言蒙蔽了。我作为一个修炼真善人的人，看到世人在无知中造业，我有责任告诉人真相，这是我的使命。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尤其是现在的瘟疫，就是淘汰中共党员、团员、队员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瘟疫是有眼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这就是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心愿。他说，你们是越挫越勇。毕同修说，真善人是宇宙真理，需要我们每个人坚守，中共与真善人为敌，他能坚持多久？现在是天要灭他，三退保平安，你退了吗？律师说，他只入过团队。毕同修说，那就把团队退了吧。他说，好。话音刚落，坐在椅子上的小女孩突然拍起了巴掌，为她的爸爸退出协党组织而鼓掌。我们都感到很惊喜。毕同修说，那就用双喜的化名给你退了吧，让你的女儿和你一起喜洋洋。他高兴地退了。第六部分，结语。我们深深地知道救人的紧迫，从年初开始，几个同修围绕着本市几个区的律师事务所前后去了40多家，接触了50-60位律师，通过我们与律师讲真相，让许多律师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以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更让许多律师明确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中共虽然假借法律迫害法轮功24年，但却没有一部法律依据。同时，律师通过和我们的交流，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平和、理性的好人，认可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中许多人都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举几例。写到此，师尊的一段讲法在我脑中浮现出来。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注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 此时此刻忍不住热泪盈眶，无比感谢师尊给弟子的机会。师尊，今生成为您的弟子，我无上荣光。谢谢师尊，叩拜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后家庭变故如梦般平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魏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3岁。借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说一说自己近些年是如何放下情，走出人，在家庭环境中修好自己的历程。第一部分，修炼显神奇，切除的肋骨再生了。我和丈夫感情好，又在同一个工作单位上班，公爹公婆与我也曾是同一个单位部门的同事，两家人之间也特别了解。丈夫秉性善良，为人谦和，又有工作能力，人品口碑也都很好。尤其结婚后，丈夫对我和我的父母等家人都特别好。那些年，我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中，很是享受那份温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病痛之苦。在儿子两岁半时，我患上了胸壁结核病。病灶在胸部左侧靠后，正对心脏的部位，病灶肿胀发炎，影响到心脏。我咳嗽、发烧、疼痛、心慌、憋闷，吃药、打针、住医院，先后做了三次手术，不得已切除了我一根肋骨中间病变的一段，有两三寸长，医生还亲自拿给我看了。在我出院后恢复期间，又在同一侧确诊出胸膜结核病，只能吃药治疗，别无他法。我因为长期吃药，导致胃部、肝部、双眼出现炎症，神经衰弱，睡不好觉。那时孩子小，是我母亲照看的。后来，我丈夫被单位安排到驻外地办事处工作，节假日放假或回单位开会，才能回家住些时日，而我连上下楼都觉得困难，几斤重的东西手都提不起来。我觉得人活着太苦了，人活着为什么呀？1996年8月份，住在郊区农场的母亲来我家，告诉我她在练法轮功，说法轮功如何如何的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就一口气看完了母亲送来的《法轮功》一书。这本书打动了我的心，这功真好，修炼成了，将与宇宙同灵，生命永生，超脱人世的痛苦与烦恼。母亲当即就教我打坐练静功，我就入静入定了，感觉非常美妙。练完功，我心情舒畅，身体轻松，也有力气了。不知不觉的，一切病痛的症状都没了。自此，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身体好了，也精神了，不再吃药，也没去医院检查。1998年，单位职工正常体检时，我的身体检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尤其是拍片发现，我曾切除一段肋骨的部位和正常人一样了，肋骨是完好的。医生看了都不敢相信，切除的肋骨再生了。第二部分，风云突变，家人站在我这边。丈夫目睹我被病痛折磨，暗自流过泪，跟着遭了不少罪， 同时他也见证了大法修炼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对我修炼法轮大法，他是毫无疑问地支持我。后来，我丈夫又被单位派驻到外省负责某一地的营销运作，还是节假日放假，或是回单位开会才能回家住几天。他虽然尚未走入大法修炼，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初期，一直是理解和支持我的，并配合我做一些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迫害初期，大法弟子纷纷以各种方式走出来，讲清真相，证实大法，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讨公道。中共恶党恐慌害怕，下死命令，要求各地看好大法弟子，不得进京上访，否则就加重迫害，还要株连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2000年2月2日，临近中国新年之时，我再次与四五位同修如约乘火车去北京上访，途中遭警察劫持，被绑架回当地派出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55天。我被释放回家时，家人被勒索了近4000元钱。我回家后，单位领导找到我丈夫，要求他不要上班了，回家看住我，别再去北京，要是看不住就开除他的工作。我丈夫告诉单位领导，你这是犯法，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他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这是事实，我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有目共睹啊。我不反对法轮功，理解支持他修炼，那是他的自由。领导一听也就不说啥了，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辖区派出所警察多次找我丈夫配合迫害，他都义正辞严地回绝。在那样的迫害形势下，丈夫的举动令我感到安慰。在一次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丈夫正好放假在家，他配合给我们开车，我们几个同修一起遭绑架，他也被株连迫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天。丈夫出来后就去外地上班了，我回家后去外地看望他，他什么也没有讲，整天闷闷不乐的，也不再配合我做大法弟子的事了。他的表现只是有些消沉，好像也没啥，是我忽略了他的感受，也没太关心他。我依旧每天忙着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第三部分，家庭磨难，丈夫提出要离婚。我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迫害，被非法关押抄家，家里被警察勒索，损失不少钱财，家人朋友都为我担心受怕，丈夫承受的也不少，却从来都不说什么，就默默的。我把身心大都放在了帮助同修，配合做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事情上了，忽略了家庭和生活。有一年节日放假，我丈夫回来了，突然提出要和我离婚，还告诉我说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他说他想过正常的生活，不想再跟我一起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可内心的表现却出奇的平静。我意识到这是磨难来了，我开始平静地和他交流沟通，讲道理，他安静地听我说着。我说这婚不能离，我们夫妻感情一直这么好，怎么能一下说离婚就离婚呢？我不能接受，也不接受。最后他说那好吧，也没再说啥。过后他就离开家，回外地工作去了。丈夫走后，我一想起来这件事，人心就开始躁动翻腾，愤愤不平，怒气一个劲儿地往上冲，有些恨那个插足的女人。丈夫受株连，被中共邪恶迫害，长期心情压抑，担惊受怕，这我都理解他。 可就我们的夫妻感情来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有外遇，并且提出要跟我离婚。回想夫妻一路走过的风风雨雨，我珍惜我们夫妻的情感，我需要这个家庭。我尽可能地控制住情绪，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离婚可不是人生小事，亲朋好友怎么看？同事邻居又会怎么看？要是不理解的，会不会对大法产生误解？绝对不可以，这婚我不能离。我平时加强学法，发正念，依旧做好正实法和救人的事，坚持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配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还有配合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去外地到省城劳教所看望同修。当时我孩子两次手术住院，都是我陪护，还得照顾病业状态中的母亲同修。我多希望生活中能有人帮我一把。在我回到家独处的时候，就得面对家庭的磨难，翻腾起来真是觉得百苦一齐降，剜心透骨的难受。磨难持续了好长时日，期间我丈夫回家几次还是提出要离婚，我一和他讲，他就同意不离了，可一回到外地工作单位又不行了。丈夫提出离婚这事，我始终没和家人朋友说起过，我盼丈夫回家，又怕丈夫回家。几年下来，我不断地正念清除反映出的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色欲心等等，并反复给丈夫讲真相，讲其中的利害关系，还给那个女人写了劝善信，搞得我也是有些身心疲惫了，有时也冒出来不好的想法，离就离吧，有啥啊？有一次丈夫回来，我约本地的一对夫妻同修和我俩一起到饭店吃饭，两位同修说了很多，丈夫回家后有些不高兴了。后来丈夫很少回家，也不再提离婚的事了，再后来就不回家了。丈夫提出要我到他那儿去住，我去陪了几天，最后我还是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家乡是我得法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同修，有我还要救度的有缘人。有一天在睡梦中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在某一时空里，我是男身，家有妻室，我却离家抛弃了他，最后他在凄苦的期盼中离世。我决定回家见他最后一面，在我回到家时，他已元神离体多时，当我上前揭开他蒙脸的白布时，看到的竟是我今世丈夫的面容。我一下从梦中醒来，我明白了，我所面对的夫妻间的磨难是旧势力在那时就安排好了的，单纯的个人修炼也许是那样吧，但现今是正法修炼，我还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这种安排是不被大法承认的，是对大法师父正法的干扰。我要以法为师，修去人心，放下情的执着，走出家庭婚姻的磨难。旧势力抓住我的人心，以考验为名，是想毁了修炼人的名誉，进而毁掉一些众生啊！这不可以，否定他，清除他。我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地归正自己，不再执着丈夫是否回家，把对丈夫的情看淡看淡。在我放下这件事的那年过年，我丈夫突然回来了，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买菜做饭。我心里也是特别的平静，觉得他回来很平常啊，离婚的事就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 第四部分，摆正关系，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丈夫退休回家前的近些年，我几乎是一个人生活，凌晨3点10分开始练功，一直到早晨6点10分发完正念。每天上午要参加不同的学法小组，有的小组要倒2趟公交车，所以早上时间很紧张。中午发完12点正念，回家吃口饭，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或是做救人项目需要配合的事。晚上也参加小组学法，通常9点多回家，有时同修交流一下，要10点左右才能到家，每天如此。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吃得简单，收拾屋子也容易。丈夫回家后，两人的饭菜就不能吃得太简单，得给丈夫变着样做。我家3室的房子，自己在家时，只收拾一个屋子就行了，现在要收拾所有的屋子。在家庭环境中修好自己，也是正实法。我坚持每天做3顿饭，家务都做好，但时间太紧，有时同修来或有其他事，家务活就都推到晚上，从小组学法回来之后做，我时常感到疲惫。我白天参加学法小组，回家时间不规律，常常两个人碰不到面。丈夫有时抱怨说，你比总理都忙，家都成旅店了，你这过的什么日子？哪有半夜干活的？洗碗叮叮当当，影响邻居，就不能晚去一会儿？就差刷碗那10分8分吗？要不就少去一次，要不就不去了。我回了一句说，你要看不顺眼，你就干，你不干就别说，我也没影响你用碗筷。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不对了，不让人说，有怨心，有争斗心。为什么不能不去，也不能晚去？丈夫是不明白的，我得给他解释清楚。我静下心来给他道歉，给他讲原因。对不起，我向你道歉，你说的对，我做家务的时间确实晚了，会影响到邻居，以后我尽量及时把家务活干好，但是我不能去晚，因为是要赶在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的时间之前到，去晚了会影响别人，也不能不去，特别是晚上的学法小组，都是些老年同修，每天都盼着有同修去。再有，他们都有不同的病业状态反应，比如说 A 同修出现高血压、心脏病的状态反应，都半个月不能下楼了。B 同修出现了脑血栓的状态反应，走路直摔跟头。C 同修下楼走路气喘、咳嗽，有时还上不来气儿。在迫害的大环境下，大家心情压抑。我每天晚上轮流去他们家学法，互相鼓励，找出不足，按真善忍的标准修好自己。10多天的时间，他们的状态就逐渐好起来了。都能正常下楼，正常出门讲真相去了。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再说救人也是很急呀。我在给丈夫讲明原因的同时，也想到他同样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虽然尚未修炼大法，那也有他应该承担的。大法弟子的时间有多紧迫和宝贵啊，大法弟子的家人要是能分担一些大法弟子的工作、家务等，也是在兑现他们的誓约，摆放他们的位置。所以我在修自己的同时，注意给丈夫讲真相，因为我丈夫认识我的一些同修，在注意安全及他能接受的情况下，我也跟他说说我们修炼上的事。渐渐的，丈夫了解我在做什么了，也理解了我为啥要这么做，更知道了应该怎样配合我。我去哪儿学法或办事，也会告诉他大致方位和回家时间，让他放心。家务活、买菜、做饭等， 以前全部是我包揽，现在他能做好的，就力所能及的去做了，减轻了我的负担。有时出门，我跟丈夫说，今天可能回来的要晚些，他说，没事的，不用管我，啥时候回来都行，吃饭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你注意安全就行。在时间宽裕的情况下，我也给他做些可口的饭菜，关心他的生活。我家小区旧楼改造，翻修楼顶，我家接收新唐人的锅安在顶楼的烟囱壁上，我叮嘱丈夫，楼顶翻修前要把锅拿下来，以防损坏。一天下午回家，我看到吊车已经停在我家楼前了，锅还在。我进屋就跟丈夫急了，锅怎么还没取下来，都已经开始翻修了。丈夫说，他们说今天不动工啊。我说，怎么不动工，吊车都升上去了。我俩边说着边上去把锅拆了下来。话一出口，我知道自己错了。回来后，我跟丈夫道歉说，是我不对了，刚才语气不好，我修了20多年了，还没修好，还是这个样子。丈夫平静地说，你修得挺好的。我有点诧异，从前都是他耍态度，没想到今天他能有这么平和的心态。我意识到丈夫真正从内心认可大法弟子了。类似的事还有很多，通过一件件事，我不断地修自己，丈夫看到了我的改变，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丈夫发自内心地主动配合我做事了，有时我临时有事，或是家里来同修去不了小组了，他就去小组告诉一声，还帮忙给同修送东西。有的同修家我没去过，不熟悉环境的，他都陪我去，确定找对了，他再离开。从前，丈夫配合我做事，是帮我做，有夫妻情分在。现在，他配合我做事，他的心胸大了，只要是大法救人需要的，无论谁的事，他都全心全意地去做。有难度的，他主动想办法帮助解决。我丈夫真正知道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做的事都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他虽然尚未走入大法修炼，但身心多少也已融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了。现在我能全身心地做正实法的事，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思想负担，很轻松。我会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珍惜最后的时间，更加精进实修，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分欣慰。
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